我们今天一起来看《路加福音》的第十二章第三十七节。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二章第三十七节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真正的自由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简短的关于仆人的比喻，实际上是关于奴仆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比喻，当中的这个奴仆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奴仆，而这里的家主似乎是一个地方官，拥有大片土地，并且拥有审判的权柄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施行判断，宣判刑罚。然而他也是一个会大大奖赏他仆人的人。主耶稣的这个比喻是在形容我们人类，不论男女，我们实际上都是奴仆，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。希腊文原文用的是奴隶这个词，我们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奴隶，而奇特的是我们都不会这么想，也不会接受这种想法。我们都以为自己是自由的，我们对自己说，我可以自由的判断，我可以自由持有我自己的建议，可以按照我所想的提出任何意见，我有自由拥有我自己的野心，我也许会受到一些环境的约束，但是我有自由的盼望和欲望，追求自己想要的事物，所以我是自由的。但是我们并不是自由的，我们都在服侍一些人或事物，都在某种奴役以下。我们不是为了被奴役而造，神造我们人类是要我们自愿的、快乐的侍奉我们的创造者、永生的神。我们侍奉他、探索他、学习他、寻求他、认识他并敬拜他，并由他来引领我们的生命道路，听他的话，顺服他的命令、他的律法、他的旨意和目的。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这样，我们想摆脱神，这是我们的本性，悖逆创造我们的神。因此我们便服侍各种各样其他的事物，受各种事物的影响。我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自由，我们本质上就是奴仆。人文主义者憎恶这个观念，他们说人类是可以拥有自由的，是有些驱动力和人的本能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他们，比如说他们会被繁殖再生的需求所驱使，也会被享乐安逸的需求所驱使，但是呢，这些都是他们可以自由沉溺的事。他们会受到一些奇怪需求的驱使，比如是否被他人接纳，或者是否达到了他人对自己的期盼等等，但是这些只不过是人本能的一部分，他们并不受任何约束，他们不是奴役的。但是我们的确是，因为自从人类堕落，拒绝顺服神，悖逆愤恨神，我们便受制于所有其他可以想象得到的影响和力量。比如说，我们会受制于我们的堕落激情，我们被掌控在他的手中， 服从他的吩咐，受他的驱使。有些人会服从他们的骄傲，一生如此。骄傲决定他的一切，每一个选择，每一个决定，都是出于自己里面的堕落本性，骄傲。比方说，我们会问自己，如果我这么做或者那么做，我在别人眼中会是怎么样呢？我的身份会受到什么影响呢？人们会怎样想我呢？等等。是我们里面的骄傲在做每一个重要的决定。有一些人是受恐惧掌控的，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，害怕这个，担心那个，恐惧决定了他们的生活道路。有一些人受制于自己的私欲、野心，这一类的事控制着他们。有一些人深受他们同龄人的影响，害怕离群。有一些人一生都在服从自己的占有欲，一味的获取。还有一些人被自己的职业或者生意所掌控。人类总是受制于各种各样的事物，有时候同时被不同的事物掌控着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些都证明了服侍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。我们是如此被造的，为要服侍我们的创造者。服侍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很自然的事。如果我们不服侍神，我们就会服侍其他在生命中对我们有影响的事物。路加福音的第12章37节说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你从前后经文中可以看到这节经文的背景。主人他去参加了一个婚宴，而且是在相当远的地方。婚宴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可能是一个月，再加上路上的时间，他离家很久。当他回到家里，发现他的管家和其他的仆人们将一切都预备好了，正等待他回来。他是个非常富有的人，拥有很多的财产，经营管理整个区域，这是相当大的一桩生意，也供养了许多人，支持许多人，很多家庭，有很多劳工。并且我们从经文中得知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主人。那么他的仆人会预备好一切欢迎他回家吗？还是会趁他不在的时候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，就好像主人再也不会回来了呢？这其实是在描述我们人类的状况。我们这一生的时间就好像是我们被试验的时间段，或者说是给我们的机会，来证明我们对待创造我们的神的态度如何。经文说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等一下要专门来讲一讲警醒这个词，因为它在这里是个意味深长并且很有趣的词。那么这个简单的比喻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？这里说的是，唯有主基督值得你一生去服侍。我们有父神，有子神，就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不是由人而生，不是被造的，在永恒中为父神的儿子，从各方面讲都与父神同等，同为神，拥有同等全能，同样无所不知，同样怜爱恩慈，是真理本身。我们拥有这位子神耶稣基督，他进入人世间来做人类的救主，还有圣灵 神的第三位格，我们有圣经中所揭示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并且基督神的第二位格来到这个世界做我们肉眼可见的救主，他降世为人，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，为一切属于他信靠他的人承担了对罪的惩罚，之后便升到天上，将他在人世间的身体一同带去，使其变成荣耀的身体，永远作为神人，以致我们在天国有这样一位肉眼可见的救主神。那些蒙他预备的人也会承蒙他的服侍。圣经中的这节经文实在是美好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警醒这个词的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醒着的，清醒的，警醒是个很好的翻译，因为这里描述的图画是这个仆人就像是一个哨兵或者警卫，时刻保持清醒，小心看护他的营地。这里的用词就是要传达这个意思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正在警醒守候主人的到来。接下来经文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你还记得在福音书里最后几章的记载吗？主怎样在最后的晚餐后束上毛巾洗门徒的脚？这里的用词自己束上带是有预言性质的，主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，这正是主基督所做的，为所有属于他的人，他降世为人，以致他可以服侍属于他的人，就是在十字架上替他们而死，替他们承担对他们的罪的惩罚。他必须要这样行，因为神不可能忽视罪，罪一定要受到惩罚。为了饶恕人，神必须亲自来替我们承担。主基督必须要来承担我们的罪和对罪的惩罚，以致我们的罪债可以一笔勾销。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他不单单为他的子民而死，并且在他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候改变他们，赐予他们新的生命、新的性情，使他们和他建立新的关系。这节简短的经文预言了主基督将要行的事，也是这个比喻要揭示给我们的。唯有主基督值得我们一生服侍，亲爱的朋友们。然而我们却常常允许自己被除主基督以外的一切事物所占据。你来思想主基督的大能，我们今天早晨敬拜的时候还思想了，这个宇宙是借着主基督而造的，创造之功委派给了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格耶稣基督。当然，创造是由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共同完成的，但是圣经中特别讲到了万有借着耶稣基督被造。那位创造者，宇宙的设计者，却进入到他所设计创造的时空内。没有任何人类的文献记载这个事实，基督降世为人，来做我们的救赎主。你想一想，主基督所有的知识，他是创造者，他对我们有怎样的了解呢？我做个附带的评论，你想想人们所做的各种科研，比如药物研究，对人体的器官系统和构造的研究， 这些仍然是漫漫长路，还有太多要探索的。人们发现的越多，越意识到还有更多要探索的。人探索了数个世纪，仍然有奇妙的新发现。但是这一切都是神已经在最初创造了的。朋友们，你要知道你在服侍谁。你心目中的一些你密切关注的人，或一些政客，他们值得我们一定程度的支持，但是你是否过于注重和尊重他们了呢？是不是花了太多精力在这个世界中的人和事呢？你的兴趣，你的激情操控着你。那位最强大的是主基督，并且他将自己呈现给你，意愿做你的主，你的救主。没有人比他更知道了解你，关于你生命的构造，关于你的思想，你的情感，你的盼望。他知道有关于你的一切。他不但了解你，还有大能帮助你，改变你，重建你，可以把你的性情塑造得越来越好，因为他是神，是那位全能者。你想想历史长河中曾兴旺的国度帝王，他们怎样昌盛起来，然后又衰败。每一个帝国都是神允许他兴旺一时，然后使他降卑归回尘土。没有什么能够持久，无一例外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，朋友们？这是要提醒我们，有一位属天的建筑师、设计者、属天的地主，他创造并塑造万有。他允许事物暂时存留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出生、成长，逐渐强壮，积累知识和经验，达到生命的顶峰，不论是体格还是能力，然后就开始衰败了。我们会看到自己的力量减弱，天赋减退，我们朝着向神交账的日子迈进着，就像民族衰败一样。我们每个人也都要经历逐渐衰微的过程，最终到神那里交账。愿我们都能明白经文中的这个比喻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。哦，认识基督才是一切。回转归向他，寻求寻到他。他不会对你撒谎，他是完美的，一切的完美都在他那里。他是无限的神，在他的话语中没有任何虚假的承诺，他绝不会对他所拯救的人不忠实。他赋予每一个归向他的人生命的意义和目标，并且一生引领你。他永远垂听你的呼求，不管你经历什么，他总是在你的身边。为什么要服侍其他人或事物呢？我们以为自己和自己的看法有多么重要呢？我们宁愿屈服于各种事物的影响，而远离永生神的儿子。约翰牛顿在他著名的诗歌中称他为我的牧者、兄长、朋友、我的先知、祭司和王。主基督怎能同时拥有这一切的身份呢？我们甚至可以单独探索这些。主基督对他自己的子民充满怜爱， 想一想是怎样的情感把他从天上带到这个罪恶的世界的，受苦受死，为所有归向他的人承担对罪的永恒的惩罚，就是那些蒙他拯救的人。这是怎样的爱啊，并且唯有他能够将永生赐予你。你在服侍谁呢，朋友们？你在受谁的束缚呢？什么样的势力，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呢？这就是经文中呼吁的警醒。接下来我们来思想最后一点，再来看经文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。那么这警醒是在人的心中发起的，毫无疑问，是神的圣灵在人心中做工的结果。曾经我骄傲的心环顾四周，总是看我自己想看的。但是有一天，警醒就是这么开始的。有一天，我开始看到了一些我以前看不到的事物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动了工。我环顾四周，我看到了可悲的、堕落的、悖逆的世界，一个充满骄傲和罪的世界，并且是越变越糟糕。世界不会越变越好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悖逆神的，是混乱的。令我震惊的是，我在我自己里面也看到了这些，在我自己的性情中、心中看到了混乱和对神的悖逆、无视和不敬。然后我开始意识到，我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救恩，需要神的饶恕，需要新生命。我是个被神拒绝的、被定罪的人，急切需要他的怜悯和恩慈。我也开始看到，我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，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我一定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有意识的，我也有良心在我里面，使我知道对错。我是有道德认知的生物，被造如此。我有推理的能力，我是与他人相关联的人，需要人的陪伴、爱和情感。我有语言能力，可以把我的感受表述给他人。我看看自己，便想，那造我的也一定是这样，是一位和我个人相关的神，是一位有情感的神，有思想的神。当然，他一定比我好几百万倍，极其深奥，远超越于我。我看到了圣经中的教导，我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但是我真的是个很差的形象，与他相比，我干瘪，渺小。但是我可以从我堕落扭曲的特征中看到良心、推理能力、道德能力、语言能力、与人建立关系的能力，所有这一切神赋予我的能力。我越来越感受到神是无限的，远超越我，不像我一样堕落和污秽，而是完美的、完全的。他创造了我，他才是我应当服侍的那一位。我需要他的饶恕和怜悯，并且和他建立关系。这就是这个词的意思， 看见仆人警醒，清醒的，能看见的。我被唤醒了，我如今得以看见神，虽然是以非常模糊的方式，我是多么需要他呀。经文也告诉我，他为我做了什么。主基督怎样来到人世，被钉十字架，神将我一切的罪孽都加在他身上，惩罚他，以致我可以得到饶恕。在你的一生中，不可能有任何的人能够拥有如此程度的爱来爱你，即使是你将成千上万的人的诚挚的爱加在一起，也不能够与基督的爱的微小部分相比。他为丧失的灵魂所做的牺牲，所成就的一切是无与伦比的。哦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若不服侍这位神是多么愚蠢啊。我们应当寻求他，渴慕他，这位世界的救主，他是一切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是多么需要他呀，要寻求他。你看到这些了吗？最后我们来看一下45节。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。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这是凌辱神的可怕结局。这就好比在对主说，什么都比你好，我宁愿服侍任何人任何事，那些今天还在明天就消逝了的人和事，还有我自己的私欲，就是不愿意服侍，就是不愿意服侍基督，世界的救主。这是怎样的凌辱？这凌辱把我们带到神的审判台前。那些警醒的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一生得到你生命的主的服侍，就是你所爱所仰慕的主，为你承受一切的主，你要蒙他的服侍。就是这样，他是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的救主，我将要在永恒中敬拜他。然而他却服侍我，供给我，眼目不离开我，他将看顾我到最后，直到永生。所以经文中的比喻是关于仆人的比喻。我们服侍谁呢？你一定要服侍他，你的神。我们来一同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神，看顾我们，帮助我们看见，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睛，寻求你的心，使我们依赖主基督，能够来到他面前，得到寻见他的喜乐，使我们拥有他，经历他的大能和他的怜爱恩慈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再愚蠢地服侍那些无价值的事物，赐给我们基督，把我们带到他面前。我们以主基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